七章第七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太主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那上个礼拜三呢，我们已经讲到七头十角兽的奥秘。那第八节，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不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七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好，我想我们这个关于上个礼拜讲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讲义，就是给大家一张图，希望这张图大家不要丢掉。如果礼拜三你每次几乎都来，80%都来的话，那么这张图就是你的毕业证书。那么你说你已经毕业了，那你可以把它镶在这个框上。但如果你是不是80%，那只是给大家做参考。所以这张图实在是非常有用的啊！我们这张图非常非常，所以我们这张图就是解释这个十七章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一节的。那么我们知道，讲到那个七头十角兽，兽当然指着敌基督说的。那么这个敌基督到底是谁呢？所以我们知道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有智慧的心可以思想。如果我们有智慧，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到底将来要那个敌基督到底是怎样的一位。所以圣经呢，就是用这一段来告诉我们大概他是怎样的一位。所以这个奥秘呢是可以解释的，而且呢是天使试着要把那个意思告诉我们，所以他就给了我们一些谜面，给了我们一些暗示。那么这个暗示在哪里？就主要在这个兽的七个头上啊。因为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呢，在七个头里面有一个头后来受了死伤，而这个伤是个刀伤，所以呢这证明说呢，这个头如果代表一个王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兽如果代表这个巴比伦，它代表这个罗马的大帝国，尤其是复兴的罗马帝国，它的头当然代表它的元首说的。所以如果这个七个元首里面有一个元首而且是被刺杀了，因为刀伤嘛，他受了刀伤，所以一定是被暗杀了。然后呢，圣经说他的死伤呢却医好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家就跟随那个兽，一面说是那个元首受了伤，另一面说兽受了伤，所以可见呢，我们叫那个元首的人，那个领导人物，可以代表整个的复兴的罗马帝国，或者说敌基督的国。所以那个当然就是指着敌基督来说的。那么现在呢，十七章就特别告诉我们到底是哪一位，一共有七个头。那么现在呢，你看哈，第八节他说，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也要归于沉沦。所以呢，这个兽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如今没有，就是在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没有，但是呢将要从无底坑上来。那么如果你再读下面的话，就是以后再有，所以历史上出现过，约翰的时候没有，但是后来以后呢会再有。那再有的时候，圣经说它不是普通的有的，它不是普通的出现，它呢是从，就是最后呢要从无底坑里上来。所以呢无底坑上来一定是一个灵，邪灵也好，人死以后的灵也好，总是有个灵呢从无底坑里上来，然后呢要发生一些事情。 这个上来以后，那么一定会有这个有一些事情发生，所以呢，后来才是那个敌基督出现和这个有关系的，所以这个都是一些暗示。好了，那么讲了这以后，第九节就很重要。第九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所以这里你看见跟智慧很有关系。然后呢，这里说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那么那个七个头，我们讲过七个头是女人所做的七个山。这个头，这个山呢，乃是地的头，所有这个地球上的头啊，都是这个山。不过这里的七座山所做的七座山呢，我们知道很明显是举着罗马来说，因为罗马呢乃是七山之城。那现在我们给大家看的这张图，这个就是古罗马那个时候，古罗马那个时候罗马城，不是现在的罗马城。那么这个罗马城，大家左，你看它的西边有一道河，这条河叫泰伯河。如果大家去过罗马都知道，这是一条河。那么古罗马的范围不是比现在小的很多很多，现在罗马当然比较大，因为这是现在的罗马。但是古时候的罗马那个范围就是我们这张地图所告诉大家的。那么在这个上面呢，你看啊，刚好有七座山，每一这英文的名字刚好有七座山。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Palatine Hill， 你看那么这中间这个 Palatine Hill， 这个 Palatine 这个拉丁文呢，就是英文的 palace 那个来源从那里来的。所以这个 Palatine Hill 就是皇帝们他们所住的地方，所以罗马皇帝呢可以说都住在那里。而且罗马最早最早开始，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罗马最早最早是从 Palatine 开始的，从那个地方开始，所以大家可以知道最早最早罗马从那里开始。然后呢，你再看这个有在这个再往西北边西北边说，那个有一座山叫 Capitolium Hill， 那是 Capitol Hill， OK。 那今天我们所谓国会山庄那个 Capitol 那个字就是从这里来的啊。那么这个是这个，然后呢如果你通通仔细算，就有好几座，就有这个好几座山。那么这个 Palatine Hill 跟这个 Capitol Hill 就这两座山中间呢，大家如果现在到罗马去，就是所谓罗马的废墟，就是罗马的市集 Forum 啊，那是罗马的市集。那么我们上面那个图就给大家看到这个罗马市集在大概在保罗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这是那个图，如果你仔细看里面的话。现在你如果去看那一带，就是罗马的废墟。如果大家到罗马去的话，一定会看那条，会到那个废墟去。那么那个可以说就在 Palatine Hill 跟 Capitolino Hill 两个这个山中间，所以一共是七座山。那么这个，然后这个Palatine Hill 南边有个 Aventine Hill， 那么这个地方呢，大概就是当时犹太人住的地方。Priscilla 跟 Aquila 就是雅居拉、板居拉，大概就住在那一带。那么罗马大火的时候，64年罗马大火的时候，就是从 Palatine Hill 那个地方开始的。最早是几个房、几个店从那里开始的。所以后来尼禄他把这个罪归给基督徒，有他的道理，因为那个火苗开始是在基督徒寄居的地方。那么基督徒那个时候多半是和犹太人住得很近，因为百居拉、雅居拉他们我们知道雅就 Priscilla， 我们不敢说他是犹太人，但是雅居拉雅居拉呢一定是犹太人，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一定是住在阿文坦这个地方。那么后来大家记不记得到了格老丢的时候，他们因为听说那里有背叛，所以格老丢就通通把他们就把他们赶走了。所以 Priscilla 跟 Aquila 就是雅居拉、百居拉，他们就是从这一带阿文坦 Hill 这一带，然后呢他们就后来就被赶到哥伦多，赶到哥伦多去了。 那大家如果现在到 Aventine Hill 那个附近去，应该你还可以找到一栋的房子，他们根据传说可能就是亚居拉、百居拉他们住的地方，那在地下。那么这里面有几分的根据啊，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去访问过那个地方，那么现在那个地方旁边刚好有小旅馆，所以如果大家以后你真的要去看，如果这也是 study tour 也是学习之旅，你就知道那个就在那个附近。那么那一带，你当然到底那个是不是 Priscilla 住过，这个并不重要，但要紧就是那一带可以说那个时候基督徒所住的地方。那么大火就从那里开始，那因为从那里开始，所以现在你可以嫁祸给他们，说你看这个火是他们放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后，所以你看这里面好几座山，那么还有呢，这个，然后大家再看这个，在另外 Quarantine Hill 跟这个 Esquilino Hill， 这个就在东北，在这边一点，那么这个中间呢，就是很有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罗就是叫什么 Amphitheater， 就是那个罗马竞技场，那个圆的罗马竞技场就在那个地方。不过大家知道在保罗那个时候，那个罗马竞技场不在，罗马竞技场那个时候，保罗那个时候呢，是像现在大家所给大家看的这样的，那里是有一个人工的湖的，就是说罗马竞技场是到了后来才盖起来，以前没有盖。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罗马去的话，那么请大家记得就在这个罗马废墟的附近，那么就刚好有七座山。那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最后一次我们带着有一些弟兄姊妹到罗马的时候，我们就是让大家注意到哪一座山哪一座山，我们大概尽可能每一座山都去过，那么你大概就知道大概这个范围。所以呢，我们知道说那个七个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女人呢所做的七座山呢是指着罗马来说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女人又骑在兽的上面，兽呢是指着敌基督说的。那么敌基督的他的宝座在哪里呢？那个不是对这个，但是这里所说的七座山乃是告诉我们说，那基督将来从哪里出来呢？当然就是应该是从罗马出来，因为我们知道说是这里的七座山，就是指着罗马的，就指着罗马的城来说的。所以我想这张图呢，一面给我们看见七个头就是七座山，我想这个大家已经印象了，这个是指着罗马城来说的。但是呢，它又是七位王。是七个，七位王表示是七个皇帝。那么这个皇帝当然第一，因为我们说过他是复兴的罗马帝国，当然是罗马的皇帝。第二，因为他是七座山，所以表示这些七个皇帝他们的首都，他们驻镇的地方当然是在罗马。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连起来。所以这个敌基督是怎样的？敌基督是要从罗马出来，而且要从复兴的罗马帝国被兴起。那么到底是哪一位呢？这里说是七位王，有七个皇帝。但是事实上呢，到了约翰的时候，已经有十二个皇帝，罗马皇帝。所以怎么说是七个皇帝呢？因为如果说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如果一位还在是指现在他当时的皇帝来说，已经有十二位，怎么可能是五位呢？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倾倒在原文呢是他不是自然死亡的，不是自然死亡，他不是被杀就是自杀，所以这个叫做倾倒。所以一个王如果倾倒了，表示他不是善终的。我们知道一个国你可以说他倒了，但一个王如果说崩了，他倒了，那么就证明说他呢可能是被刺杀了或者自杀了。所以在十二个皇帝里面有五个皇帝是不是自然死亡的，那这是一点要记得。第二，不要忘记这七个王啊，这虽然十二个皇帝，为什么有的不算呢？因为在十二个皇帝里面，你只能算七个里面上面有亵渎的名号， 所谓亵渎的名号，就是他要自己称他自己是神，这个才算，否则不算。所以这个七个皇帝里面，第一他要自称是神，第二而且他死的时候呢都是不是自然死亡的，用中文普通难听的话来都是不得好死，不是好好死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五个倾倒，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是哪五个，那么这个呢在历史上是可以找出来的。所以我想这个谜面很清楚了啊。约翰那个时候我们在已经在主后六十几九十几年，所以那个时候他的皇帝叫做窦米先。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七个皇帝到底是谁呢？所以我们把这个皇帝名字就写在这里，就写在下面。那么这里，但是在这以前我想顺便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有几个罗马皇帝，我们好好看一下，先快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那些日子，该杀雅姑师徒有一旨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那么这个是雅姑师徒，那雅姑师徒呢是在我们这里所说犹留后面的一个皇帝。那这个皇帝呢，对我们知道神特别用他有他的原因的，因为是这个皇帝给罗马带来了200年的和平，因为是200年的和平，所以他们就可以大兴土木，条条大路通罗马。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神就借着那个和平繁荣的时期，福音就传开了，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就能够借着这些罗马大道就把福音送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皇帝是善终的，所以雅古斯都不在这个七位王里面，雅古斯都。然后我们再看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该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施洗约翰就在旷野传道，那么主耶稣呢也开始传道了，然后所以这个大概主耶稣30岁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皇帝的名字叫提比留。那么这就是这里的第二个，这里第二个提比留，你看到吗？第二个提比留，这个提比留就是提比利亚。我们知道有一个城叫提比利亚城，那个城呢就是为着讨好这个提比留，所以那个是提比留皇帝。那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在这个罗马皇帝底下，所以罗马提比留在这个皇帝底下，这是第二。然后呢，我想我们再看一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有没有人能够帮忙找一下？就格老丢，就是他的年间，有饥荒，你记得吗？那段圣经，那是第几章？十一章有。11章28节，你看见吗？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格老丢。那么这个格老丢呢，就是这里的第四个，就是第四个皇帝格老丢。然后第五个呢，尼禄圣经也有，因为你记不记得保罗说我要上告于该撒，然后他传难的时候，神就在夜间对保罗说，那么你要站在该撒面前，所以他要在该撒面前做见证。所以我们知道那个该撒就是尼禄，所以我们肯定呢保罗见过该撒，而且在该撒面前他已经做证了。那么如果大家到这个罗马市集那个废墟里面 我们大家大概可以知道保罗大概在哪一带、哪一个 building、在哪一个这个哪一栋楼里受审的，所以保罗一定到过那一带，所以那里的景色保罗都看见过。好，所以呢，这个大概就是圣经。那圣经里只有两个没有提到，一个是犹流，第一个就 Julius Caesar， 这个没有。还有呢，就是科提朱莱，就第三个没有提到，那个圣经没有提到。那么其他的都提到。那么还有就是一位还在，就是现在这个就窦米先，窦米先第六位就是谁呢？就是约翰那个时候的皇帝，那个时候是皇帝。好了，所以我想现在大家很清楚，如果是前面五位，这五位呢，根据历史告诉我们说，他们都自称是神，而且不光如此，还有呢，他们不一定自称神，或者是被称为神，不管怎么样，那么他们身上有亵渎的名号，同时他们，驾崩的时候都不是好死的。那要么是自杀，要么他杀。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那我们只能够找出五位来，所以现在清楚了。那么如果在刚这个圣经里说，这只是你所看见的时候，先前有，如今没有。所以呢，先前有，如今没有。那么而这个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一位还在是现在，如今没有。所以现在那表示什么？表示窦米先不是的，窦米先不是那只手。可是先前有，那就表示说，在五位的皇帝里面，有其中有一位。一定是谁呢？一定就是先前有的那只兽，所以那个兽呢，应该就是后来真正敌基督出现的时候的那个预表，那个图画。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等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说你认得他，为什么？因为有一个灵，那个灵呢，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那么后来又出现了。所以圣经是借着这个让我们知道，特别给我们知道说，将来敌基督的灵是个什么样的灵？你看见了，你就会认得。那么这个当然跟预言发生很重要的关系。那么在这个五个皇帝里面，那么你要用智慧的心去思想。那么同时，凡是有智慧的，就能计算兽的数目是666。那么我们说过，在这五个里面，真正满足666就是凯撒、尼禄。能够满足，别的都不能满足，所以这里面只有一个是666，那是谁呢？就是第五位尼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原来呢，将来这个敌基督出来的时候，那么尼禄的灵呢就进到了那个人里面去，所以他的表现就像尼禄的表现一样。我想这一点很重要。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尼禄的灵呢？因为有一个灵是从无底坑里面上来的，无底坑上，详细情形我们不知道。那么有的人说，这个是不是指的是复活呢？我们要记得，不一定是复活，但是是复活的假象，因为只有主耶稣的复活是真的复活，他是初熟的果子。然后呢，我们这些人也要到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我们要复活。所以真正的复活是主耶稣的，还有圣徒的复活才是真的，所以其他的复活呢是假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敌基督啊，在13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他的死伤呢却被医好了，所以可见呢，他好像活过来了。那么怎么活过来的呢？那不要忘记，那个复活不是真的复活，那个复活乃是创造了一个假象，这个假象让你觉得他已经复活了。所以后来呢，第17章告诉我们说，那个一位还没有来到，就是第七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被战士存留，他的时间很短暂，啊，一点都没有错，因为他后来被暗杀了，被刺杀，他有了刀伤了。所以呢，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时候，就是第8位，也是第7位。所以你看，为什么又是第7位？第7位表示被刺杀了，然后呢，结果圣经说第8位，所以可见不是一个人嘛，不是一个人，所以不是我们所说的复活。我们所说的复活是一个人呢，不要忘记，从死里活是一个人， 所以第七位就是第七位，不可能第七位又是第八位。但是呢，因为又是第七位又是第八位，那第八位就证明说那个时候这个横行42个月的时候，有一个灵已经进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事实上它是第八位，但是给人的感觉呢应该是第七位。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人家就以为他从死里复活了，结果就迷惑了很多很多的人。那么这个假象是怎么造成的？这个假象是因为有一个敌基督的，有一个这个尼禄的灵是从哪里上来？从阴间里面上来的，然后进到第八位的里面，结果就产生了那些假象。所以我想这是最终我们能这样说的，那这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灵是什么灵呢？这个灵乃是尼禄的灵。所以大家知道说原来尼禄是先前有的那一位，他给我们看见他像一幅图画，像预表一样，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将来敌基督是怎样的。那我们上一次特别说过，在圣经里面这是新约旧约呢给我们看的还有一位，那一位就是在历史上也出现过的，就是安提阿哥四世。我们知道安提阿这个城呢，就是这个皇族这个皇家这一家里面盖起来的城。那么安提阿的第一、第二、第三，到了第四世的时候，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就最凶恶的皇帝，在那是希腊大帝国里面一个最凶恶的皇帝。然后他就把猪血呢就撒在以色列圣殿的祭坛上，就污染了圣殿。所以后来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在犹太人中间就兴起了犹太的民族英雄叫马可比，他们就后来就把他们赶走，然后就重新恢复修，重新呢就接近圣殿。那么这个在圣经去在但以理书里也预言得到，所以那个也是个预言，告诉我们有一个小角，这个小角是在这个大角里面，就是说山羊角，不最大的角是亚历山大嘛？亚历山大后来不就是死了以后有四个将军瓜分他的这个希腊帝国嘛？那就是四个角，然后又有个小角，那个小角就是叙利亚那个地方出来的那个人叫安提阿哥四世。那么你如果读历史的话，他是个醉心于希腊文化的，他希望全世界的人通通希腊化。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所有受隔离要受逼迫，还有逼着这些受隔离的人，你知道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啊，有这个什么，在耶路撒冷有那些 gymnasium， 就是 gymnasium， 这个 gymnasium 的这个就是完全的希腊化。那么这个根本对犹太人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知道说这个希腊他们运动的时候，他们根本是这个他们没有身上一点的遮盖都没有，根本不见，他们不觉得羞耻的。那对犹太人来讲完全不可思议。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所以年轻人呢他们爱时髦，所以也到竞技场去。但是你想想看，这个犹太人都是受隔离的，这帮人都是受隔离的，所以呢到的时候他们说他们绝对不可以受隔离。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有一度就在这个以色列不知道产生了多少，然后一定要摆偶像啊，然后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你从来没有找到一个皇帝逼迫犹太人像安提阿哥四世一样。所以圣经不光预言他，而且就告诉我们说他就是将来敌基督的那个像，他还不是敌基督，但是将来有一位就像他的。所以这就是但以理书第八章跟第十一章告诉我们的。所以敌基督将来就像这一位王安提阿哥四世一样。这是什么？这是但以理书的预言，不是启示录的预言。启示录的预言是给我们看见那个人不是安提阿哥四世，那个人是什么？是尼禄，是尼禄王。那么安提阿哥四世逼迫犹太人的，尼禄呢我们知道他是第一个逼迫基督徒的皇帝，那么也是最后一个。因为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主耶稣第二次来也在罗马帝国。所以你看见他是第一个皇帝也是最后一个，因为将来敌基督是在尼禄的灵里面来的，所以他也要逼迫基督徒。 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将来的敌基督在他的身上，一面是安提阿哥四世所表征的、所形容的，还有一个就是尼禄所形容的。那么到了这个敌基督的时候，他所逼迫的对象是为遵守神诫命犹太人，还有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就是基督徒。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两个他逼迫的对象。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等着敌基督出来的时候，是这两样加在一起的。所以一点都不稀奇，一点不是碰巧。这个安提阿的四世，这个把这个灾难，就是把这个污染圣殿，这个逼迫犹太人多久呢？刚好是42个月，3年半，一点都不错的。那么尼禄从他逼迫基督开始，就是64年11月开始，一直到他自杀为止，刚好多少个月呢？也是42个月，所以不可能碰巧丢子。两个都是42个月，两个都是3年半，一个在但以理书，一个在启示录。现在呢，最后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他逼迫多久呢？也是多少？也是42个月。所以现在清楚了，你知道圣灵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谜来猜呢？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是给我们看见说，在预言上你看这里有对称，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一个在但以理书，一个在启示录，那最后都是给我们看见将来要来的那一位是怎样的一位。那么这一位我们已经看了，是我们看，我们现在明白了，这一位原来是这样的一位，是这样可怕的一位。那么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在这里给我们看的敌基督啊。我想这一点大家要清楚。那么最近所发生的事已经慢慢往那个方向去了，因为我们知道宾拉登的对象是假想的是两个，宾拉登一个就是一个他主要一个当然是以色列人，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十字军，他认为他永远不会忘记十字军怎样逼迫过，怎样杀害过这个回教徒。那当然我们说十字军是基督的羞耻，这不是我们的光荣，所以给仇敌的确抓住他的尾巴了。那他所谓的十字军当然指着基督徒来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实在是整个从表面上来看，我们不懂得911为什么发生，但是如果我们从长远来看，你知道说整个时局的发生是慢慢的朝着那个方向，我想一点都没有错的。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既然是尼禄的灵呢，所以我们稍微给大家要有一点的概念，就是到底尼禄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呢我们能够对他有一点的印象，我们就能够对于尼禄呢，我们就更明白圣经里怎么说。就好像如果你知道安提阿哥四世，我们今天是没有时间，你知道当时被犹太人做了什么，我想我们就知道。那么还有为什么尼禄是这么样一个人，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尼禄呢，实在圣经是用兽来形容的，一点都没有错。那么有人认为说，恐怕尼禄是人类历史上最卑下的一个人，甚至于呢，在所有的野兽里面是最卑下的。那么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做 Philip Sharp， 他怎么说呢？他说尼禄实在就是 demon， 他根本就是个鬼，然后不过是 in the shape of human， 他是一个人形，有人形的一个鬼，他外面样子像人就是，其实道道地地他实在就像鬼一样。所以我们如果稍微知道一点他的这个历史，就稍微知道一点他的故事，我想对我们应该有一些的帮助。所以我想我就花一点点时间和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尼禄的父亲呢，按理来讲尼禄啊，我们知道这尼禄上一位皇帝是谁呢？是格老丢。这格老丢呢，他做皇帝的时候他不是要做的，因为我们知道前面一个前面一个就科提丘莱，那个时候被刺杀了，然后那个被刺杀是被谁刺杀呢？是被他的皇家卫队刺杀的。所以那个时候呢，谁呀、啊？那个时候这个元老院，那个时候你知道他们那个是最早这个罗马帝国是讲共和，所以他有元老院。 这个元老院就认为说这样皇帝下去，因为那个皇帝是很糟的皇帝，说是我们还是恢复共和好了。但是最后呢，那些卫队呢终于找出一个人来，那找出谁呢？就找出从前这个就是这个哥提丢来他的叔叔，找到他，他的名字叫哥老丢。那哥老丢呢，从小他患小儿麻痹症，所以呢，他第一他是口吃，第二呢，他这个是缺腿，口吃又缺腿。那么我们知道，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些皇军呢，那皇家卫队把他找出来，一定有他的有他们自己的目的。结果没有想到，这哥老丢是许多皇帝里面很好的一个，非常好的。如果从皇帝角度来看，非常好，因为就是他手下把英国拿下来的，而且在他手下，做了许多不少好的事情，所以这是哥老丢。但是最后呢，哥老丢被毒死了。被谁毒死了呢？他后来啊就娶了个妻子，那个妻子他的侄女。那么这个侄女叫 Agrippina， 这个是很有名的，这个人就是尼禄的母亲。这个尼禄呢，尼禄的母亲呢一心一意就希望什么？因为哥老丢是他的叔叔，所以他一心一意呢就想让尼禄呢能够把他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让他做皇帝。所以他就想尽了各种方法。首先呢，他看上了这个哥老丢的女儿，那个女儿叫 Octavia， 他来看上他的女儿，所以就让尼禄呢要娶她。那因为尼禄要娶她以后呢，慢慢就变成好像亲家一样，所以他就动员呢这个所谓立法的单位啊，能够修法，因为罗马是讲法律的呢。因为按那个时候的法律，他没有可能嫁给他的叔叔，所以呢，把这个法律修好了以后，他就可以嫁给他的叔叔。所以第二点，他果然成功了。那嫁给叔叔以后，那么这个就是他的第二个步骤，就是这样。那最后呢，一修了法以后，他后来果然就变成了皇后，那么变成皇后。所以这是他第二招。那么第三招呢？那个时候呢，他就这个把谁找回来呢？就把那个，就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 Seneca， 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罗马哲学家。那么他呢特地就是请元老院呢就把那个人找回来，后来就做了尼禄的师，做了尼禄的这个他的这个辅佐大臣，也就等于做他的老师。所以那的确是个很好很好的，因为他很伟大的一个哲学家嘛，这大家都有都知道的。所以尼禄虽然是暴后来是暴君呢，但是旁边辅佐他两个人都是良臣，都不是天，最早五年都不是，都是良臣。所以这是他的第三招。然后呢，反正你然后第四招呢就是希望这个后来他就耸动这个哥老丢呢就收他的儿子干儿子，那么只是慢慢就往这个方向走了。那么然后呢再给他很多的荣誉，那么这个等于就往为他铺路了。然后呢最后呢然后第六招呢就是把这个谁啊，就是把他的儿子，我们的哥老丢还有个儿子，就是他的就是这个尼禄的这个兄弟了，那么就让他呢摆在后面，就把它藏在后面，就是不让它在前面。那同时呢，他用手腕就是他知道说将来他后来没有错，这个阿克里宾呢很有远见的，因为他知道到那个时候整个的罗马皇帝都是家天下，他相信说到了以后呢真正这个不可能家天下，一定是靠这个军事力量。所以呢我们知道他用了他的手腕，结果他不光是笼络那些这个国家的军队，而且皇家的位置他弄得很好，他上去好，所以很少有人像 Agrippina 一样，这个皇后跟普通人都不一样的。然后呢第八招就是希望 Claudio 呢能够留下遗嘱，那个遗嘱就是说让希望他的儿子怎么样总是将来在那个很有利的位置上。但是问题就是在当他立遗嘱的时候，他是希望说这个不要让他自己的儿子 也在那个地方，他不希望这样，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表示尼禄呢不他不就是就是不肯遗嘱上面说这个只有尼禄，他两个人都在那里，就是都在他的遗嘱里面，所以这件事当然不行了。所以最后呢，这个尼禄的母亲那觉得第九招，所以他是用九招最后把尼禄送到王座上去的。那最后一招就是 Claudio 一定要死，所以最后呢，他就请人用一盘的这个有毒的那个蘑菇，那么就让他吃。那吃的时候，那最后他还请了他的医生，那个医生呢，就医生用那个，因为他喉咙吐不出来嘛，所以这个医生就用那个鱼毛啊，就替他清这个喉咙。其实这个医生老早讲好，这个医生那个羽毛的后面里面都是有毒的，所以最后老舅就这么死掉了。所以因为他死了以后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尼禄呢，因为这个缘故就做了皇帝了。所以他的母亲呢，可以说从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从小他就希望说尼禄呢能够坐在王位上。那么尼禄是16岁、17岁的时候做了皇帝的。那么刚刚他做皇帝的时候，因为他有两个人辅佐他，那实在说来，那个时候他的母亲是垂帘听政，实在说来，但是还好是因为他旁边有两个良臣辅佐他，一个是文的，一个是武，有两个文武双臣来辅佐他，所以尼禄最早5年的时候，可以说是那个所有大家读历史都知道，说尼禄那段时间实在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保罗写信的时候说，在上掌权的你们都要听他，因为他们是神的仆人。那一点都没有说在那个时候那些话是完完全全正确，那个时候没有到后来尼禄就不同了。尼禄一生只有14年嘛，他前面的5年到17年可以说因为在良臣的这个辅佐底下就不同了，后面7年就不一样了。后面7年尤其到最后的3年半，我们的最后的3年半就是我们说过就是逼迫基督这3年半，所以这个大概是尼禄的一生14年。那前面的一半我们说过，因为有良臣辅佐的缘故，所以他的政绩还是不错的，不过不是他的政绩，是他旁边那些哲学家所带给他的，所以但是不过是用他的名字就是了。那但是另一面呢，实在说来，这个尼禄呢和其他的皇帝都不一样，他实在说来是一个追逐声色娱乐的一个人，这个人实在是个恶人。那么懂得知道他的人就知道，他从小的时候就从小就没有好过，从小到了天黄昏，他是个因为是皇家人，到了黄昏的时候他就戴上假头发，然后戴上帽子，然后就到街上去放荡。那么而且他人命根本不值钱，看人不顺眼，他一刀就捅进去，然后就把他扔到阴沟里面去，就这样的。那么起头呢还是比较这个温和一点，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年纪小嘛，但已经看得出来这个人根本是坏的胚子，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实在是个恶人。所以等到后来慢慢的我们知道，等到长大以后他根本就是明目张胆，而且毫无羞耻，犯罪好像没有感觉，大家都是罪人，许多人都犯罪，但有的人犯罪只能躲在这个房间，只能躲在这个暗的角落里面。现在不是到了尼禄的时候，你看他就完完全全不一样了。那么这个如果大家注意他的这个你这个，所以他们这个在旁边写历史的人就是非常有名的，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尼禄呢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等到他结婚的时候，那当然 Octavia 才14岁，但是呢他那个时候已经虽然结婚了，但是根本已经就是放荡，就是荒淫无耻到了极点。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皇帝怕说他精力过剩，所以呢鼓励他有婚外情，鼓励他有那些事情，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就希望等于像一个洪水一样，希望能够把他疏导的这个情形不会太糟糕。结果没有想到他根本是荒淫无度的，可 可以说这个人根本是你没有个东西能够能够拉住他的。所以后来我们知道等到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们晓得这里面故事就很多。那么起头的时候，他的妈妈、他的母亲呢，是权很大，而且他也听他母亲的话。但是慢慢，他觉得他的母亲是他的眼中钉，因为我们知道他不光是放纵，而且他那个是他母亲不喜欢，而且他那个时候多半的时间呢，他喜欢唱歌，他喜欢希腊的那些文学，他也喜欢他喜欢演唱。那么他觉得他自己的歌是唱的最好，他也喜欢艺术，喜欢雕刻，而且喜欢骑马，喜欢赛车，所以他一天到晚不务正业，他一天到晚就是喜欢这些，所以他的母亲不喜欢，同时呢，他母亲喜欢的人他也不喜欢。那么同时那个时候呢，他喜欢的另外一个人叫 Sabina， 那么这个 Sabina 呢，我们知道就是实在说来是他和他在一起，他等于花花公子一样，那和他在一起那些花花公子的他的妻子，结果呢后来呢就变成了他的情妇。那么这个当然这个他的母亲不喜欢，那么但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想把他的母亲除掉，所以有三次要毒死他母亲没有成功，还有一次呢，他让人呢就在他母亲的床的上面，让天花板故意塌下来，结果那次他的母亲的命真的很大，也没有死。所以最后他想了个办法，那这个办法当时是旁边人告诉他的。那么有一次呢，他们就到哪里去度假呢？就到了这个南部去度假。那个度假的地方刚好就是保罗那时候登陆，你记得保罗后来不是被解到罗马登陆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有一下帮助怎么样，我们去过那里有个小小的海湾，那么这个海湾呢，我们你现在还可以坐船可以下去看那个海底下的情形，因为保罗那时候登陆的那个港口已经在海底了，所以就在我们坐船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就在那一带，这个尼禄呢就请他妈妈有一个很大的宴会，我晚上很大的宴会，然后晚上呢他就那在那个以前他已经替他母亲造了一个船，那个船，那么他就劝他妈妈说，你干脆坐船回到原来的地方去，那么我呢跟其他的人就从陆地就回去了。所以结果没有想到那个船是会沉的船，这个所以最后的目的就是希望那个船沉了以后他妈妈就这么就没有了，结果没有想他妈妈命很大，就游泳游到岸上去，还是没有死的结果就通知人呢、就告诉尼禄说，你看我没有死。这个尼禄很厉害啊，尼禄一听说他就马上把那个通知他说没有死的那个人就把他扣住了，他说这个人要谋杀我，你叫他反咬一口说这个人是要谋杀我，然后最后他派了另外两个人，最后终于把他母亲杀了。所以我们知道啊，这就是后来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这个有人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Apollinus， 那这个作家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在我旅行这么多，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也看过很多阿拉伯的野兽，印度的野兽，但是呢这一只兽，他指着尼禄来说的，他说我不知道他有几个头，但是呢他说我还没有听说许多兽吃他的母亲的，但这只兽的确把他母亲当作食物，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就是自从尼禄他真的是暗杀了他母亲以后，那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晓得。不过他当然说因为他害怕了，因为他不是他的错，因为有人要杀他，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说根本是他要杀的。然后呢最后那么当然他母亲不在了，他就娶了 Sabina， 所以后来我们叫 Sabina 的进就正式成为皇后。那么但是问题在这里，当他要娶 Sabina 以前，那么谁是不光他的母亲是个拦阻， 那么他的妻子也是拦阻，所以最后呢，他也把他的妻子杀了。那妻子其实就让把他一面放逐了，然后呢，就把他刺死。那么刺死，这是 Sabina 做的事情。然后 Sabina 呢，还叫人把那个头砍了以后，就送到皇宫里面了。所以这个，所以我们知道 Octavia 就是也死了，就是所以这个也等于是他杀的。那么在这个以前呢，他杀了他的兄弟。你知道，因为我们是因为后来这个 OK， 就是后来他的母亲威胁说，他要把他的兄弟要把他再把他把他这个拱起来，结果他害怕，一害怕以后呢，结果他也是把他毒死，也是把他兄弟毒死，所以他杀了他的兄弟，杀了他的妻子，杀了他自己的母亲。那么 Sabina 呢，最后终于成了他的皇后，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六四大火的时候，就是64年大火的时候，跟 Sabina 有关系。那原因就是因为 Sabina 她是一个不是犹太人，但是呢，她是规划犹太人，所以她同情犹太人。所以这个大家就懂得为什么那个时候啊，当皇帝归罪的时候，为什么不归罪给犹太人？那么跟 Sabina 很有关系。所以 Sabina 是后来。还活着，这个后来，这个 Sabina 是后来，这个叫 Poppea Sabina，OK，后来他才活，是，所以后来一直在那个时候大火的时候，他还在的。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虽然他娶了 Sabina， 有一天呢，他从外面赛车回来，结果 Sabina 受到了两句，那个 Sabina 怀孕呢，他活活把他踢死，所以这个。就他就这个样的一个人，所以后来越来他们说是等到后来，尤其到了放火烧，因为你看一个人如果真的被鬼附或者魔鬼在他里面工作，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可以看得出来就越来越厉害。那么等到这个 Sabina 过了这个过世以后，结果呢，他碰见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的这个名字呢，叫做 Sporas。那么这个男孩子是个希腊人，那这个男孩子很像他的妻子，很像 Sabina， 所以呢，他就不光是引诱了他，那么当然行了可羞耻的事。那么这样的事情在罗马不稀奇，因为圣经记不记得罗马书里面保罗就说，他们顺性的用处等等等等，那这个什么不稀奇。所以如果你说尼禄有这个难处，那其实我们知道那个提比留有这个难处，不光提比留有这个难处，那后面的这个克提朱莱有这个难处。那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特别还再提起一点，就是克提朱莱啊，他不光是同性恋，而且呢，他乱伦，他和他三个姊妹乱伦，所以这个是历史上有的。但是呢，这个尼禄比他还要厉害，尼禄据说和他的母亲，所以你可以知道呢，这个人根本就，所以有人说没有错，他根本就是鬼，不过是一个人的形状就是的。那么还有呢，我们刚才说过，虽然在罗马皇帝里面，这个见过的人是太多了，但是呢，不要忘记。所有皇帝里面见过的事都是遮盖，都是在隐藏的地方，都是在暗房里面做的，所以外人知道也可以知道，也可以不知道，外人传说就是。但是尼禄是第一个人，这个人呢，他不光是和这个男孩子有染，更严重的就是他公开娶她，他不光公开娶她，而且一路上。还怎么样？一路上还像做了轿子，还完完全全打打完全像迎娶的方式把他迎进来的，有很重大的典礼，而且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尼禄自己就打扮新娘，而且还披纱的，然后呢，公然的让全世界知道他娶了这个 Scorpius。所以弟兄姊妹，你最近在美国听说有的州怎么样公开可以什么结婚，你会觉得你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事怎么会发生，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是什么样的世界？ 今天许多事情你可以暗中做，或者有的人今天十万人在澳洲也好，在洛杉矶啊，你可以公开游行，你本来躲在暗室里面，现在你公开都可以的，但是你还不至于到了公开结婚、公开典礼的地步吧？请我们记得，在历史上可以说第一位能不光是娶了这个男的娶了男孩子，而且他公开的一个典礼让大家知道，而且正是他娶他做妻子。然后呢，等到结了婚以后，他到了希腊，那这个都是最后三年半的事情，他最后三年半，最后三年半的事情，他到了希腊带谁呢？就带了这个男孩子去。而且一路上那个坐的轿子根本就是皇后的轿，他在街上游行给人看到介绍的，就是正就好像他的妻子一样。那么还有呢，在哪里呢？还有在后来回罗马也这样，所以最后他就完了。所以我们知道，等到他到了这种情形的时候，这个不只是变态，这根本是你可以看到人的羞耻完全显出来。那么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没有罗马人能够接受。大家都知道罗马人的道德是败坏到的地步，因为罗马人他们所相信宗教根本就是希腊的宗教，我们说过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所以那个历史他们的故事都不能读，每一个罗马人你看见都是罪人不错，但是呢他们都知道每一个人都犯罪，每个人也许都犯过类似羞耻的罪，但是没有一个人到这个地步可以公然的好像皇帝在那里做个示范，那么让全世界人看见，让全世界人，那没有，你知道，有希腊人也许可以接受，但是罗马人还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后来你知道为什么最后元老院这个赐死，就是赐死给尼禄，就赐死，就是告诉大家他要被追杀的，为什么？因为很清楚，尼禄后来的确是放荡，的确是不像话到一个地步，当然。他也荒废国政了什么等等，那么最后呢，我们说这个很明显是他的结局，没有人像他那个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你看这个就是，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就发生了。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到了64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他的旁边都那个所有的那个什么，他的良臣已经离开他了，然后另外两个是奸臣，再加上这个皇后萨宾娜，起头刚开始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他可能心里面就想到要从，因为你知道奥古斯他对很佩服奥古斯都，奥古斯都把整个的罗马变成大理石的罗马 Marble Rome， 你知道吗？这是奥古斯都的优点，所以他就希望说有一天他能像奥古斯都一样，但是罗马已经盖好了怎么办呢？所以他心里面呢，大概他的的确确是想重建整个罗马，所以到了64年的时候，那个火候应该就是他放的，没有错的。那么有的人，那么大家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他已经很最新这个文化，希腊文化，他已经非常最新。他喜欢表演，他喜欢这个唱歌，他喜欢这个，这是他，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等到放火的时候，他一面弹一面哭，因为他懂得文学，我们不要忘记，他是在这个。在一个哲学家的这个引导，所以他历史地理都懂，不要以为他傻了，不要以为他是疯子，他是很文明的疯子，很文化的疯子，所以呢他懂得唱的歌都是古典的，听说就在罗马被焚烧的时候，他还在那里一面哭一面唱，那后来大家都怀疑说就是他放的火，没有错，那么但是最后所以三分之二的罗马通通被大火通通烧了，通通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是大家怀疑是他，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把罪就归给谁呢？就归给了基督徒。那后来慢慢他的作为啊，你就知道根本就证明说他的存心根本就是要放火，怎么知道呢？等到这个大了火以后，他就在这个帕勒坦，就在这个 Palatine Hill， 因为这个全部烧掉，你看这一带全部烧掉，这个这一部分整个都被三分之二都没有了，你可以想象得到。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在 Palatine Hill 跟这个 Esquiline Hill 就在这两个山的中间呢， 他呢就有意思要盖一个很大的黄金宫，叫做 Golden House。那么这个黄金宫是个长方形的，涵盖它整个罗马的14区，要涵盖它的4区。所以如果大家那么在那个地方，它的目的什么呢？它的目的就是希望啊，能盖一个空前的皇宫，就是说在历史上你在欧洲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一个皇宫，而那个皇宫呢就盖在首都，而且最热闹的地方，而且现在呢是这个火通通烧掉了，所以现在堂主空间来就从 Palatine Hotel 一直到 Equiline Hotel， 就在那个中间是很大很大的地方，如果大家去过的话你就知道那种很大的一片的地方，然后呢就盖了很大的皇宫叫做黄金宫。那么从这个正门进去的时候，你看见有1英里啊，都是那个走廊，都是有柱子，皇家柱廊1英尺。然后呢，那个上面这个树，很有的树是真的树，有的树那个上面的叶子都是金黄金的。然后里面的房子呢，那里面的房子啊，很多根本里面很多很多的房子根本都是金的，就是走廊也好，房间里面也好，通通是镀金的，有珍珠，也有很多的宝石。那么在它所有的这个建筑里面，最奢侈的一个就是有一个是圆的。是个圆形的一个圆形的一个 dining， 它有好几个 dining room， 有好几个吃饭的地方，这个是它宴客的地方。那么这个听说呢，这个上面呢是个圆，有圆顶，这个圆顶会转的，就好像地球会转一样。那不光圆顶会转呢，而且圆顶上面那个窗户会打开，打开的时候呢，一会儿呢，这个你一会儿有些花会掉下来，有的花有那个香水呢会喷出来。所以你一面吃饭呢，你一面能够享受它。所以呢，等到他真的就搬进来以后，你知道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现在终于可以生活像一个人的样子，从前都不是人过的日子。那现在他终于能像人了。”所以如果大家去罗马的话，不要忘记去罗马。很多人都不知道说，这个现在这个考古学家已经发现这个地方，而且有的地方你可以看的就是那个黄金宫那个。当时的样子，那么而且那个时候呢，你可以想象这个黄金宫的外面是什么呢？黄金宫的外面就是这一片，可以说通通像公园一样。那么它把很多的树啊，很多橄榄树啊，很多什么无花果树啊，还有很多牛啊羊啊，所以全世界在历史上，欧洲历史你没有看过那么大，在首都。最大的地方在那么大那么大的地方，所以后来有人写诗讽刺他，说他一个房子就等于整个的罗马，等于整个的罗马城，所以难怪很多人怨声载道，难怪很多人怀疑说，你看他根本当中那个火是他放的。那么还有呢，他就在低洼的地方就有了一个火，就什么，在低洼的地方就有了那个就租了个人工的湖，就租人工湖。那么这个人工湖呢，所在的位置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罗马竞技场的位置，那个位置就是当时是湖的，然后高一点的地方就是黄金宫。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所以到了这个大火的时候，那么你在这里你可以知道说他的存心是什么存心，他的存心呢就是希望什么，就是希望说这个。他的存心就是希望说这个能够把罗马重建，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他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多少人流离失所，多少人死他不管，他为着能够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然后最后呢当大家都怀疑他的时候，他就把箭头就指向基督徒，然后从此以后就第一个逼迫基督的皇帝就是你，然后接着你看许多基督被钉十字架，许多基督徒，然后保罗这个彼得大概是倒钉十字架，那么还有呢那么因为保罗是什么，是公民，所以他只能被斩首，不能钉十字架。那么还有其他的，我们知道说那是非常那个非这个刑法是非常非常残酷的，那这样一共经过了3年半之久。那么我们知道说保罗是在那时候寻找的，彼得也在那时候寻找的， 讲到基督徒被逼迫，第一个皇帝是尼禄，最后一个皇帝乃是尼禄的灵进到人里面所成功的那个基督。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稍微懂得一点这些背景，我们就知道这个灵是个什么样的灵。好，我想我们这个钟头呢就说到这里。